说的说，笑的笑，唱的唱，逗的逗。说的说，笑的笑，唱的唱，逗的逗。
哇，五的空间，亲爱的听众家人，周一好啊，又是我景月，今天陪伴您午后一个小时的时间。我看到听众家人莲花、刚强还有青青已经冒泡了，先来听一首新歌吧。
至死强忍伤害，我却无此遮盖，内里赤裸未敢相爱，灵与肉从没法洒脱分开，藏你怀内亲吻，求杀死我的心瘾，随着你的心牵引，你为了相爱，直到至死，强忍伤害。我却无此遮盖，内里赤裸，未敢相爱。灵与肉，从没法洒脱。心爱淘气，这爱纵水泛滥不可熄灭，洪水翻滚不可盖掩，身心交战，让爱恨继续缠绵。色的印记，到荒老亦彼此心爱妒忌。
哎，今天呢是2025年的7月7号，是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七是个比较吉利的数字。跟大家偷偷的说一声，我们录音室今天非常的温暖，因为空调机坏了。但是呢，景月是怕冷不怕热的，所以景月在这个温暖的录音室里正在跟您见面。那刚才您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做《爱情悖论》，来自 The Music Hong Kong， 就是香港音乐，这是一个平台叫 The Music Hong Kong， 创作者叫李马泰 Matthew Li， 他说呢，雅歌当中以新郎和新娘男女之间的爱 Eros 的爱类比上帝和以色列、上帝和教会之间的 agape 的爱，人类复杂和多变的情爱竟能匹配到上帝超然决然的绝对的爱，人类既恋慕神圣和超然的另一方，却又经常失脚跌入自私和羞耻的欲望。因为雅歌 这卷书的高潮是因为爱情如死之坚强，嫉恨如阴间之残忍，诗人以爱情和嫉恨、死亡和阴间来互相对比，两者都是绝对的，也都是排他的。爱情所在之处呢，必有死亡，是对其他欲望的死亡，没有死亡就谈不上爱情。作者注释第八章时呢，引用了一首诗歌，叫做 I would kiss you before I kill you, that way I would die while kissing you. 意思就是说，在我杀死你之前，我会亲吻你，那样的话呢，我在亲吻你的时候就会边亲吻你边死去。啊，作者引用了这首诗来表达爱情中的极端的情感和悖论，将激情、牺牲与毁灭交织在一起。极邪的上帝与不完美的人类相爱，双方的牺牲的程度绝不对等，上帝却选择至死同在，与人同在，换来人类神圣的爱慕来抗衡内心对情欲的嫉恨。这也是爱情的悖论，这爱既残忍却又美丽。关于爱情啊，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想象。还记得上周我们这个单身潜逃计划上集曾经提到，就是我跟小燕老师的这个互相的这个交流的当中提到，我们应该怎样更好的预备自己吗？片花过后，接着上周谈的，我们一起再来听一下啊，我们继续来谈什么叫单身潜逃。景月啊，可能过去的20多年，你有痛苦的经历，也有开心的经历。可能神有一些没有成就的事情，例如没有成就的爱情，这让你感觉到很痛苦。但是，从他的眼光，再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都是他的保守与看顾。
我发现我时常站在十字路口，想往前迈步却不知该
如。亲爱的景月，我知道现在的你可能有一点点疲惫，许多的耳语也让你难以入眠，请转向神，他所赐的平安不带有任何的压力，在他的里面你能完全的放松歇息。
祈求求得着，寻找求必寻见，我才知道。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五的空间，我是景月。我近期就有一个例子，
好，说说说。
就是我爸妈其实不着急的，我比较着急，因为暴露年龄了啊，就是快30了。
你在我旁边说暴露年龄你算是什么呢？我都不介意公开我的年龄。好，继续说。
而我又出生在一个就是北方的一个很传统的省份，虽然我现在来到了香港，但是我觉得我骨子里某一部分还是有一点这种期待，或者是受到那种宗法的一种约束吧。然后我就会有一点点着急，然后就遇到一个我觉得各方面都很合适的人呢，我就会很着急的去推进关系。对，但是这不是对方的期待，这也不是对方的节奏，所以就肯定不是一个 happy ending 了。
我想问问一下，你非常渴望能够找到个男朋友，先不说老公啊，原因是什么？因为你觉得很孤单嘛，一个人在本地生活。
大部分原因是因为孤单， 然后想要人陪伴吧。
你会不会觉得，因为我接下来想要说另外一个误解，就是很多人觉得婚姻是神赐给人的礼物，
嗯，
这个我倒是认同的，但有一部分人觉得一个人为什么能够结婚，因为他敬虔，因为他爱主，那个是神给他的奖赏，奖赏来的。你有过这个想法吗？
其实我之前的教会啊，就是甚至有这样类似的倾向，我不能说是教导了，就是有类似这样的倾向，就是会觉得那些比较敬虔的传道啊，年轻的传道同工，他们好像更容易进入婚姻。
嗯
嗯，
所以我们要搞清楚奖品跟礼物的区别。礼物是神白白赐给你的，不是你做了什么事情来到他面前换取的。但是奖品，像我们刚才说的啊，因为这个传道人他很爱主，他很忠心侍奉主。你今天为什么没有老公？因为你做的还不够。你看看人家做了那么多，所以我给他一个老公。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大的误解，让那些单身的人，好，我要像赛跑那样，我要全力以赴的，我要为主做更多的事情，换来我的婚姻呢。
你这么问，我发现我深层可能真的有这个误解。
你觉得是
这
样子的？
我有这种误解，因为你看我们公司，其实大多数人都已婚了嘛。
嗯，
对，大家都很敬虔也。
但说实在，我幻想，假设我今天是单身，
嗯，
如果我听到这句话呢，我觉得是谎言来的。
嗯。
就是婚姻是神赏赐给那些敬虔的人，这句话呢不单是谎言，
是有条件的。
对单身的来说，一方面是条件，
伤害
是好像荆棘缠绕他们的心，信仰何时变成
一个交换的东西。
对啊，一场交易呢。
对啊，
难道我做的不好，我就不配拥有另外一半吗？不配拥有配偶吗？
嗯，
这个是非常大的伤害。
这是好像是律法主义的一种交换来的。
对，律法主义。当然我们也听过有的单身朋友他们分享曾经真的被歧视，被已婚的人歧视。怎么说呢？好像呢已婚的人觉得，嗯，我上了岸了，你呢你还在这个大海中飘来飘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上岸，感觉上我已经完成了我人生最重要的里程碑了，你呢我看你什么时候完成。就有一种，怎么了，你结婚就高人一等吗？我没结婚我就二等信徒吗？
二等公民吗？
这算什么呢？可能我本来不介意的，但被你这么一说，我倒是回家想想啊，是不是我的问题呢？好像这个社会都嫌弃我那样。
哎呀，我说到这儿我又有例子了。我五一不是回了一趟老家吗？是因为我姐姐结婚。我这个姐姐是，她家是有姊妹两个，我有一个姐姐，就是结婚的这个姐姐，还有一个妹妹，他们要么是结婚了，要么是正在恋爱准备结婚，而我是个单身，单身狗。
嗯，单身别说自己是狗，单身妹子。
然后就会觉得，哎呀，我到底是比他们差在哪里了？
嗯，
对吧？这个咱们这相貌也不是很差劲儿，
还蛮好看的，长得挺可爱的。你刚才说到一个关键词叫差。我到底差在哪里呢？
嗯，
为什么我们老是觉得一定是我有问题，我比别人差，所以我才得不到爱情呢？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人从小习惯了竞争，在这种竞争的氛围里面，你会觉得我没有按照社会的期待按部就班的在什么年纪做什么事儿，那我就是比别人差了。
嗯，
我好像就是跟同学比成绩比惯了，在其他的生活的领域，比如说婚姻这个领域，我好像也在比较。这种比较是潜移默化，你不自觉的就会进行的。
怎么爱情变成一场比赛呢？竞争的工具呢？
嗯，
我身边有个朋友吧，他比我大五年。
嗯，
我不介意告诉大家，我30岁才迎来我的初恋，也就是我今天的老公啊。然后呢，当时候呢，我谈恋爱，他跟我的关系呢很僵硬，因为他气我。
嗯，
他看到我谈恋爱了。
哦，是你冷落了他？他觉得
我冷落了他，而且他说，哦，因为他比我年纪大5岁嘛。
嗯，
他说我不像你，你年轻，我已经老了。我是一朵残花，没人会爱我的呢。然后那时候我就说，你不要那么消极可以吗？每次见到他都是负能量包裹着。 我说你负能量包裹着你别说同性了，连异性都不敢靠近你是吗？然后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我跟他说，
不是你别说异性，连同性都不敢靠近。
对对对啊，对啊，真的，我刚才就是说你父母可能你的朋友都不敢靠近你。
是
我曾经跟他说过一句话，我说你与其急着爱，你不如先装备自己。
嗯，
我说的那个装备自己，我不是让你去韩国整容啊，不是让你变成一个陌生的自己，而是怎么说呢，因为他长得个子矮矮的，其实挺可爱的。
嗯
但是呢我觉得他要换那个洗发水。
哦，
我长得比较高嘛，
嗯嗯，
我往往都是看到他的头顶的，
嗯，
像下雪那样的，
嗯，
头皮屑真的很夸张那种。
嗯，
我说我们也不是为了要找男朋友，所以把自己
取悦他人，
对对对，变得美美的。
嗯，
但是最基本的清洁、
整洁
都该有吧？
干净，
对，干净。今天我说的是外表，那内在呢？他不爱自己的，你很明显跟他谈话的过程当中，他不喜欢自己的。
哦，
这是我们内在需要调整的。
是，
单身不代表我不值得被爱。
对，有一句话是说你不爱惜你自己，别人怎么会爱你呢？
哎，我真的跟他说过类似的话。我说你连你自己都不喜欢自己，你凭什么让一个男人喜欢你啊？
而且男人都是视觉动物。
对，其实他长得还蛮好看的，不过呢需要整洁一点呢。
嗯，
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在单身的时候呢，不要说单身，无论任何阶段，你都要发掘自己的优点。譬如你要扩展你的话题，你的兴趣。单身呢，其实刚才你说结婚有个好处就是学习嘛，照顾彼此嘛。
嗯，
但我觉得单身也是个黄金机会。
嗯，
让你去学习独立生活，
对，学习照顾自己。
对对，你像景月，他从老家到本地生活工作吧。其实你也学到很多自己处理小至家务，大至租房子，
嗯，
将来可能有机会购买房子、
安家
等等各种技能，
家具
都是你一个人决定，你不用打电话跟妈妈说我买哪张沙发是吗？
嗯，是啊，
这个是你学习独立的黄金机会来的。
还有学习做饭，
对，做饭很重要。这个也许你结了婚以后你就没有这个学习独立能力的必要性了，因为你有老公嘛，什么事情都他做是吗？
哦，是吗？
开玩笑了。反正我觉得总结一句话，真的要爱自己，喜欢自己。我每天早上呢照镜子，我都夸长得真可爱。
嗯，
夸一下自己嘛。
嗯，我刚才还想说，因为你提到那个姊妹嘛，你如果不好好去，我们说装扮你的外在，也不能说装扮了，就是最起码整洁吧，你怎么能期待别人透过你的外在直接就看到你这个优美的优雅的灵魂呢？
或者呢，优雅的灵魂倒是真的，我之前跟你谈过呢，就是你别老是觉得爱情会主动敲门啊，我来了，
送外卖的来了。
你躲在自己的圈子，然后每天觉得我好惨呢，若不出去认识新的朋友，
嗯，
参加一下活动嘛，聚会嘛，社交聚会总得要有的嘛。
对啊，
那
就是你这个概率上，你至少你要接触到足够的异性。
你有念过数学经济学吗？这个提高你这个机会率吗？不是
曝光率。
对，不是整天像个怨妇那样啊，我好可怜的啊，圣诞节没有人陪我，假期只有我一个人呢、不是说我们为了要找男朋友刻意去参加无数个活动、而是在你的生活当中不仅仅是爱情这一块，还有亲情，还有友情的，
对，
很多很多的事情你可以涉猎的。
很多爱情都是由是由友情发展出来的，慢慢建立起来，慢慢去培养起来的。
是，而且接下来要讲的这个误解呢，也是很多人爱得很匆忙的原因。
哦，
就觉得结婚的人就不会感到孤单了。结了婚呢，
no.
你的字典里头就没有孤单这两个字了。
没有没有，我觉得结了婚，虽然我是未婚人士了、我觉得结了婚不能解决孤单的问题。这个孤单问题是你自己任何时候，不管你结婚还是没结婚，你都要去自己去处理的。你不要期待对方去跟你一起处理这个问题。
是啊，刚才我也说，不要把你的配偶神化。我们会不会有那种婚姻偶像化的倾向呢？
有，尤其是没有谈过恋爱的人，比如说我。
你千万别，千万别！真的，婚姻不是排解孤独的出路，也是不是、也不是唯一的工具来的，更不是救命的稻草。这样的话呢，
它不是工具。
对，这样的话呢，以后哪怕你真的找到另外一半，你们的关系也会失去平衡的，因为你把它视为解药。婚姻真的不是这回事，首先真的要先跟自己和解。你要先认识自己，你要拿回那个情绪和人生的主导权。
所谓的主体性，你要有自己的主体性。
是的。那么其实我相信我们基督徒都很想知道到底圣经当中的单身观是怎么样。我记得一开始你说这人独居不好嘛？
对，这
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的。但原来呢，当我们翻到新约圣经呢，譬如马太福音19:12呢，有节经文谈到为天国自阉的。对吗？耶稣当时在回答不嫁不娶的问题。那么另外呢，谈到有的人，我说走向极端，独身是最好的，出自哪里呢？就是哥林多前书7，整章都是使徒保罗在谈婚姻的。再三说一遍，读圣经不要断章取义，
要不要就是拿一段出来就说，哎，圣经里不是有说吗？
对对对，
怎么怎么样。
我很怕的，你试过吗？譬如你做错一件事情，别人就随己意呢抽出一节经文，好，然后教训你，然后呢往你身上随便扣上帽子啊，
往你身上扔石头，
扔石头都是他们觉得对的经文呢。我们要建立完整的圣经单身观呢，不是单靠两段经文的。那不如我们先从旧约吧，先从旧约看看单身的意义在哪里呢？旧约怎么看单身观呢？
旧约是创造的规律开始运作，旧约把神的创造的这个规律启示出来，在这个规律之下，人是适宜结婚的，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是说，根据神的创造的计划，人类要透过婚姻去繁衍生息，才能够完成上帝的那个命令，你们要遍布全世界的这个命令。第二点原因就是说，人需要配偶才能够有效的去治理大地，其实也是去回应神的你们要治理全地的那个命令。
那所以说在旧约的创造规律底下呢，婚姻当然是美好的，也是繁殖后代的一个过程呢。特别在以色列民族形成期呢，刚才你说婚姻跟生育呢有直接的关联的。
直接的关联。
对，也是神应许的实现嘛。
对。
譬如呢，其实挺夸张的，我们看旧约圣经呢，很多女人她们不育。他们觉得哇，真的是
巨大的羞耻，
天要塌下来呢。你看那个哈拿，哈拿是非常敬虔的母亲，她就一边的哭一边的祷告啊，像是在士师记的11:37-40呢。一个爸爸，他当时呢乱许愿，贸然的许愿，那结果呢也牺牲了唯一的女儿，他女儿终身没有接触亲近过男子。死之前呢还跟几个闺蜜吧，几个同伴呢在山上哀哭，真的是人生一大憾事。那所以呢，这个创造定律呢一直都有效，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耶稣道成肉身呢。
对，
婚姻在新约当中呢不再是人生必经的阶段，不再是了。道成肉身的耶稣有没有老婆呢？
没有啊。
说有的就是异端来的，不是必经的一个阶段来的。因为在新约时代我们迎来了救赎的规律，当然救赎规律的突破呢，它不代表可以取代创造规律。婚姻在新约当中还是具有象征的意义的。
对，象征着我们跟神的关系。
包
括旧约的这个雅歌也是这样的一种象征意义。
我真的鼓励大家呢，有机会可以跟弟兄姊妹认真的去查考雅歌。
为什么？
你就会发现呢，神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造男造女，男跟女之间那种关系， 那种微妙，那种非常愉悦的感觉，都是神赐给人的礼物来的。
而且雅歌这卷书在整个以色列民族的这个诗歌当中是最长的一卷，也是最美的一卷，被称为诗中之诗。
对，
当
然你说无论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有没有一些特定的例子，就是神跟你说你不许结婚，你不许生儿育女？
也有啊，
还有很多我们想到的，有先知耶利米吧？
对啊，耶利米是的。
耶利米先知，他是神话语的载体，神透过他独身的人生，就是要宣告这个大地的家庭欢宴呢要结束了，这是神严厉的审判来的。当然这个
跟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
对，是个别的例子来的。所以说一开始我们也开玩笑说，你不会评论保罗约翰你们没有老婆，你的人生不完整。
完整这么想想真的很搞笑。
很搞笑是吗？我们觉得很搞笑，但回到你的生活当中，你不要戴着有色的眼镜去看单身的朋友。
对，所以我们这里要鼓励听众朋友们不要带着这样的有色眼镜去看你身边的，不管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单身的朋友。那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啊，叫做《重来的力量》，是由约书亚乐团所带来的，我们一起来听。
关上门，关了灯，两个人，这一秒你看我的眼神，理智在狂奔，在无声讨论，但感觉已冰冷，心还能否忠诚，不想就这么放下，给我重来的力量，不管伤多深，只要我们还愿意就可能，带着重来的渴望，坦然过去的悲伤，每个懂爱的人一定也懂得值得的人，关上门，关了灯，两个人，哦，这一秒你看我的眼神，是在狂奔，在无声讨论，当感觉已冰冷，心还能否重生，不想就这么放下，给我重来的力量，不管伤多深，只要我们还愿意就可能，带着重来的渴望，淡然过去的悲伤，每个懂爱的人一定也懂得等等那值得的人，哦，想就这么放下，给我重来的力量，不管伤多深，只要我们还愿意就可能，带着重来的渴望，坦然过去的悲伤，每个懂爱的人每个懂爱的人。
每个懂爱的人一定也懂得等，等那值得的人。刚才这首歌呢，是来自约书亚乐团的《重来的力量》。相信大家应该也听得出来，刚刚的这个声档是之前录好了的，是小燕老师跟我一起在谈关于单身，以及关于圣经当中应该，我们应该怎样去看待新旧约不同的单身观念。小燕老师今天并没有跟我在一起啊，没有跟我一起在直播间。我们谈到说也要爱自己，不要因为匆忙的踏入恋爱或者是婚姻，也谈到要自己去处理孤单的问题，不要期待进入婚恋之后的对方或者是配偶能够帮助你去解决孤单的问题，因为人就是穷穷竭力在这个世间的，其实就是孤单的来，自己又孤单的离去啊。同时呢，我们也讲到不要将配偶神化，这个是尤其是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容易走向的一个极端，就是啊，好像给对方加了滤镜，对方做什么说什么都是对的，都是好的，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恋爱脑吧。那其实我们有了主耶稣就已经足够了，人世间的情爱就像一出戏剧，演给世人看，也是将来在添加羔羊婚宴上神人同在的这一出戏码的预言。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欣赏由黄嘉言老师参与填词和演唱的这一首《把你给我》，这个你呢是一部旁的那个你，歌曲用粤语和国语来演唱。
挪去我今生的骄傲，把你给我，挪去我眼目的情欲，把你给我，挪去我曾经的世界，把你给我，挪去我抓住的一切，把你给我。世上的眼泪，把你给我，挪去我儿时的梦想，把你给我，挪去我虚幻的期待，把你给我，心的软弱，把你给我，我只想有你，耶稣，你是我一切，耶稣，不只是说说而已，我要用生命经历，有了你就够了，我只想有你，耶稣，你是我一切，耶稣，不只是说说而已，我要用生命经历，耶稣。
想有你，耶稣，你是我一切，耶稣，不只是说说而已，我要用生命经历，有了你就够了，我只想有你，耶稣，你是我一切，耶稣，
耶稣，
不只是说说而已，我要用生命经历，耶稣。
很美的一首歌啊、有一些听众朋友说，哎呀，这个是黄家言老师唱的吗？没错，就是黄家言老师跟台湾的一位牧师一起合唱的这一首《把你给我》，又叫《把我给你》。歌词唱到啊，最后愿我们都放下骄傲和眼目的情欲，单单的求神，只要把他自己给我们就好了。这首歌很单纯的表达我们在信仰当中唯一且唯一正确的渴望，就是耶稣他的本身。很多人追求在表面的信仰，看似属灵，其实没有那么单纯的渴望。有些敬拜的主领想要写出朗朗上口的诗歌，通过点击率让更多的人知道自己。有些牧师呢，则希望自己的教会充满了人，让自己的教会挤进全球大教会的名人堂。有些领袖在牧养的过程当中，用无微不至的关爱来对待群羊，却让他们只看见人的行为，看不到耶稣本身。其实我们除了耶稣，还需要什么其他的事物才能满足吗？如果耶稣不够，我们为什么要成为基督徒呢？耶稣，求你把你给我，有了你就够了。愿我们终有一天能够发自内心的感叹到，耶稣，你比这一切更美丽。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小羊诗歌，你比这一切更美丽。
Sure.
我和你心连心，同住地球村，为梦想千里行，相会在这里。来吧朋友，伸出你的手，我和你心连心，永远是一家人。
有音乐频道，有 Music Channel，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
用音乐连接你我他。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当中，来到了今天下午的2:45的五的空间，我是景月。那今天我们继续聊我们上周的那个话题，单身潜逃计划。上个礼拜呢，我在跟朋友的聊天当中提到这个婚恋的话题，因为他多次尝试与男生联络，但是每次呢都是悲剧收场。他已经对婚恋丧失了信心，甚至就像我和小燕老师在刚才的这个对谈当中提到的，他有一种近似错误的观念，认为婚姻是神赐给敬虔人的赏赐。我没有走入婚姻，是因为我不够敬虔，是因为我不够虔诚，是因为我做得不好。这就带来一种属灵上的情感伤害，以及高高低低的比较所给人带来的伤害。这种伤害是隐形的，但是却是实实在在的加诸在每一个个体身上的。很多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对教会失望了，进而离开了教会。在婚姻上，也让我们能够凭信跨过。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我们所熟悉的咸蛋音乐施工的《凭信跨过》，我们一起来听。
过去这个城市铿锵，许多人众多千百上，很多志向
车里清醒时轻衰，许多人理想都远去，很多破碎，
崎岖的高山峻岭，哭泣声中等旧情，主必引你暗里的那光，已看不见吗？信心也别远方，更捉紧十架。那罐哭泣不暂停，未来得不到保证。神你恩典统领，必不寒轻。作我的靠依，承诺从没变化，你应许在此。纵使世界已变样，愿重新找到方向，让我坚守这信仰，凭信必可跨过打这一仗。未来的
此，纵使世界已变样，愿重新找到方向，让我坚守这信仰，凭信必可跨过打这一仗。暗里的那光已看不见吗？信心也必远化，更捉紧十架。那罐壳一不暂停，未来得不到保证，神你恩典统领，必不看轻。那光作我的靠倚，纵使世界已变样，愿重新找到方向，让我坚守这信仰，凭信必可跨过打这一仗。让我坚守这信仰，凭信必可跨过打这一仗。
让我坚守这信仰，凭信跨过打这一仗。让我们凭信跨过那些不信的时刻，那些想要用自己的力量操纵一切的时刻，那些不愿意匍匐在上帝的面前求他做主的时刻。因为不管我们怎么样，他都爱我们，他爱你，爱我，爱我们最原始的本相。歌手蔡依林曾经有一首诚实的面对自己内心的歌曲，名字就叫做《我》。当我褪去光鲜外表，当我卸下睫毛膏，你还会不会爱我？你会爱我，说爱我，还是闪躲呢？一起来听这一首《我》。
当褪去光鲜外表，当我卸下睫毛膏，脱掉高跟鞋的脚，是否还能站得高？当一天掌声变少，可爱有人对我笑，停下歌声和舞蹈，我是否重要？我镜子里的他，好陌生的脸颊，那个我是真，那个是假？我用别人的爱定义存在，怕生命空白，却忘了该不该让梦掩盖当年那女孩。假如你看见我这样的我，但却又软弱，会闪躲还是说
当我褪去光鲜外表，你还会不会爱我，还是闪躲呢？这是一首很内心走心的一首歌啊，来自蔡依林 Jolene 的我。今天呢有很多老的听众啊，我们都在线上在第五空间互动，我们也看到有几个新的面孔啊。那最后一首歌呢，我想送给这些新听众啊，新来到第五空间，来到周一的第五空间冒泡的新的听众，叫做亲爱的陌生人，来自蔡佑琪，是GFG Production， 就是林俊杰所创办的那个公司的新人，叫做蔡佑琪，他的新歌《亲爱的陌生人》其实说起来也不算新了，是去年发布的歌曲。那我是景月，我们就在听完这首歌之后的下个这个周三再会吧。
在那里等我，小小声说，我们一样好怕生。多亲密的别人，以为分享过去的喜怒哀乐，久了之后再看世界大概就不冷。亲爱的陌生人，遇见分身做